王慧，字令明，琅琊临沂人，是太保王弘的堂弟。祖父王绍任车骑将军，父亲王默任左光禄大夫。王慧幼年时贫和简约，被叔父司徒王密赏识。他恬淡安静，不交游，从未有杂事。陈俊谢瞻才思敏捷，善于辩论，有风度气质，曾和兄弟子侄们去拜访王慧，谈论时锋芒毕露，文史交错而出，王慧不时回应，言辞清雅，道理深远，谢瞻等人惭愧地告退。高祖听说他的名声，问他的堂兄王旦，王旦说王慧是后起之秀，是我们宗族中的杰出人才，立即任命他为行太尉参军事、府主簿，从事中郎。世子建立府署，任命他为征虏长史，随即转任中军长史。当时会稽内史刘怀敬到郡上任，送行的人挤满京城，王慧也前去告别，回来时顺路拜访堂弟王球。王球问刚才见到了什么，王慧说只觉得眼前都是人罢了。他曾到渠水边，暴风雨突然来临，在座的人都奔跑散开，王慧慢慢起身，神态容貌和平时没有两样。世子任荆州刺史，王慧仍任长史，兼任南郡太守，没有就任。宋国刚刚建立，应当设置郎中令，高祖觉得人选困难，对傅亮说现在任用的郎中令不能比袁耀钦差。不久又说我找到合适的人了，于是让王慧担任此职，升任世子詹事，转任尚书、吴兴太守。少帝即位，任命蔡括为吏部尚书，蔡括不肯就任，于是让王慧代替他。王慧被召见后就立即就任，未曾接待宾客，有人写信来求官，收到后就堆放在阁楼上，等到离职时印封还像当初一样。当时的议论者认为蔡括不肯就任，王慧立即就任，虽然事情不同，但心意相同。兄长王建很喜欢聚敛财物，广泛经营田产，王慧很不赞同，对王建说要田地做什么。王建发怒说没有田地从哪里得到食物。王慧又说又何必需要食物呢，他的志趣就是这样。元嘉三年去世，时年42岁。追赠太常，没有儿子。谢宏威，陈俊杨甲人。祖父谢韶任车骑司马，父亲谢思任武昌太守。堂叔谢俊是司空谢衍的第二个儿子，没有后嗣，以谢宏威为继承人。谢宏威原名谢密，因触犯所继母的讳，所以用表字行事。幼年时精神端庄审慎，时机适当才说话。所记的叔父谢混以知人闻名，见到他后认为他与众不同，对谢思说这孩子内心深沉，聪慧早熟，将成佳器，有这样的儿子足够了。10岁时出记，所记的父亲与谢宏威本是司马关系，亲戚钟表，素不相识，他随意承接都合乎礼制。义熙初年继承谢俊的爵位建昌县侯。谢宏威家中一向贫寒节俭，而所记的家庭丰裕，他只接受了几千卷书和几个国历，其余的财物俸禄一概不参与。谢混听说后惊叹，对国郎中令戚凯之说，建昌国的俸禄本应与北社共享，国侯既然不放在心上，现在可以按常规分送。谢宏威难以违背谢混的话，才稍微接受了一些。谢混风格高尚，很少与人交往，只与族子谢灵运、谢瞻、谢耀、谢宏威以文艺相赏会，曾一起宴饮居住在乌衣巷，所以称为乌衣之游。谢混的五言诗所说系为乌衣游，七七皆清直，就是指此。此外即使是名流实验，也没有敢登门造访的。谢瞻等人才华善变，谢宏威常常用简约的言语使他们折服，谢混特别敬重他，称他为威子，对谢瞻等人说你们几个人虽然才艺风变，未必都能使众人心服，至于领会皆要鉴赏，言语简约，义理精要，应当与我共同推重威子。常说阿远刚愎急躁负气，阿克博学而无简述，谢耀恃才而操守不坚定，谢会自知而那善不周全，假设再能功绩三才，最终也会因此遗憾。至于威子，我没有什么可非议的。又说威子与万物不同而不伤害万物，与万物相同而不损害正道，如果活到60岁一定能到三公辅相之位。 曾在酣宴之余作韵予以鼓励谢灵运、谢瞻等人说：“康乐但通度，时有名家运，若加绳染弓，剖影乃穷景。宣明题远时，引达且审俊，若能去方直，木木三才顺。”阿多标读解：“若贯转化印，至圣界无闻，其上又能俊。通远怀轻物，采采标兰训，直配先不至，亦用解篇令。微子积微上，无卷游木令，物轻一愧少，尽往将千仞。硕子免之灾，风流有耳震，如不犯所知，此外无所甚。”谢灵运等人都有告诫勉励的话语，只有谢宏威独自受到赞美。谢耀是谢宏威的兄长，阿多是他的小名，远就是谢瞻的字。谢灵运小名克尔，近代名家自身有国家封爵的，出任官职多拜员外散骑侍郎，谢宏威也拜员外散骑、琅琊王大司马参军。1718年，谢混因刘义党羽被诛杀，妻子晋陵公主改嫁琅琊王练，公主虽执意不行，但诏令他与谢家离绝，公主将谢混家事委托给谢宏威。谢混氏代为宰府，一门两封，田产十几处，同仆上千人，只有两个女儿，年龄才几岁。谢宏威经营家业，办事如同公事，一钱一尺的出入都有账簿。升任通直郎，高祖受禅，晋陵公主降为东乡君，因谢混在前代获罪，东乡郡结义可嘉，允许他回到谢家。从谢混去世到这时已经9年，而房屋修整，仓库充盈，门徒从业与平时无异，田地开垦比过去更多。东乡郡感叹说：“仆业平生看中这孩子，可说是知人。仆业没有死啊。”内外姻亲道俗旧友见到东乡君归来，进门没有不叹息的，有的为此流泪，感念谢宏威的一行。他性格严正，举止一定遵循礼法，侍奉继亲的家族恭敬谨慎超过平常，对伯叔两位母亲、归宗的两个姑姑早晚侍奉极尽诚敬，里面有人传话通讯，他总是端正衣冠，在婢仆面前不随意谈笑，因此尊卑大小都敬他如神。太祖镇守江陵，送出封仪都王，以琅琊王求为友，谢宏威为文学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居丧以孝著称，服丧期满一年后仍吃素食不变，被任命为镇西咨议参军。太祖即位，任黄门侍郎与王华、王坛守、殷景仁、刘湛等号称武臣，升任尚书吏部郎，参与机密，随即转任右卫将军。各位旧吏臣左都委托谢宏威选拔拟定，他自身清廉简约，弃用服饰不华丽，而饮食滋味极其丰美。兄长谢耀历任御史中丞、彭城王义康骠骑长史，元嘉四年去世。谢宏威素食多食，哀痛过度，丧服虽除，仍不吃鱼肉。僧人释慧灵拜访谢宏威，谢宏威与他一起吃饭，仍然只吃素菜。慧灵说：“施主向来多病，近来面色稍有亏损，除服之后仍未恢复饮食，如果因无意之事伤害身体，岂是明理之人所期望的？”谢宏威回答说：“丧服的变革，礼不可逾越，内心的哀痛实在未能停止。”于是肺石哽咽，泣不成声。谢宏威幼年丧父，侍奉兄长如父亲，兄弟间极其和睦，举世无人能及。谢宏威口不言别人长短，而谢耀喜欢品评人物，谢耀每次议论，谢宏威常用别的话语岔开。元嘉六年，东宫开始建立，谢宏威兼任中庶子，不久又加侍中。谢宏威志在清闲官职，畏惧权宠，坚决推辞不就，于是允许他解除中庶子。每次有进谏或议论时事，必定亲手书写后烧掉草稿，无人知晓。皇上因为谢宏威善于烹调膳食，曾向他索取食物。谢宏威与亲友筹办进献之后，亲人问皇上吃了什么，谢宏威不回答，用别的话搪塞，当时人把他比作汉朝的孔光。元嘉八年秋得病，解除右卫，兼任太子右卫帅，回家。朝廷商议想解除谢宏威的侍中，以帅加吏部尚书，他坚决陈述病重，得以免除。元嘉九年，东乡君去世，资财巨万，原宅十几所，右会稽、吴兴、琅琊各处，太傅、司空谢偃时的产业， 奴仆还有数百人。公司都认为室内的资财应归两个女儿，田宅童仆应属谢宏威。谢宏威一无所取，用自己的俸禄办理丧事。谢混的女婿殷瑞素来好赌博，听说谢宏威不取财物，于是滥夺他妻子和妻妹及伯母两姑的份额来偿还赌债，家中人都受谢宏威谦让的感化，一无所争。谢宏威的七舅领军将军刘湛本性不能忍受这种不对，对谢宏威说，天下是应当有裁断，你这样不治理，如何治理官事？谢宏威笑而不答。有人讥讽他说，谢家累世财产充作殷某一时的赌债，没有比这更不合理的事了。你身为亲属而不说话，好比把财物扔进江海来显示廉洁，假使立清明而让家内不足，也是我所不取的。谢宏威说，亲戚争财是最鄙陋的，现在家中人尚且无言，岂可引导他们去争？现在分多共少，不至于匮乏，身死之后哪里还会关心这些。东乡君下葬时，谢混墓开启，谢宏威带病赶去，病情于是加重。元嘉十年去世，时年42岁。当时有一个掌鬼寄居在司马文轩家，说受命来杀谢宏威。谢宏威病势加剧，就预先告诉文轩。谢宏威死后与文轩分别离去。谢宏威临终时对左右说，有两封信，等刘领军来时可在前面烧掉，千万不要打开。信都是太祖亲手写的敕令。皇上非常痛惜，派两个卫士千人办理葬事。追赠太常。儿子谢庄另有传记。王求，字倩玉，琅琊临沂人，是太常王会的堂弟。父亲王密，任司徒。王求年少时与王会齐名，容貌举止美好，被任命为著作左郎，没有就任。随即被任命为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，转为主簿，豫章公世子中军公曹。宋国建立，初拜世子中舍人。高祖受禅，人为太子中舍人，宜都王友，转资义参军，因病离职。元嘉四年被启用为义兴太守。堂兄王弘为扬州刺史，亲族不得相邻，加宣威将军，在郡有宽仁惠爱之名，调任太子右卫帅。入朝为侍中，领冠军将军，又领本州大中正，调任中书令，仍任侍中，升任吏部尚书。王求是公子出身，简约尊贵，一向不交游，言习虚静，家中没有特别的宾客。尚书仆射殷景仁、领军刘湛都执掌重权，轻动朝野。王求虽是通家姻戚，未曾往来。他颇好文艺，只与琅琊言言之相善。居选官之职，接客很少，不看求官的书信，而全选平衡有序，朝野称颂。他本来多病，屡次自己陈情解职，升任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，领庐陵王师。兄长的儿子王吕行为趋利，深交刘湛，表诚心于大将军彭城王义康，与刘斌、孔应秀等都有意志。王求常常训诫，王吕不听。从大将军从事中郎，转任太子中庶子，流着泪对义康说不愿离开，因此仍为从事中郎。太祖很怀恨他。到刘湛被诛杀的当晚，王吕赤脚跑来告诉王求。王求让人给他取鞋，先温酒给他，对他说，往常对你说的话怎么样？王吕恐惧不能回答。王求慢慢说，阿父在，你还有什么可忧虑的？命左右扶郎回书房。皇上因王求的缘故，王吕得以免死，被废黜在家。元嘉十七年，王求再任太子詹事，大夫王师如故。未就任，恰逢殷景仁去世，于是任尚书仆射，仍任王师。一向有脚病。陆尚书江夏王义公对尚书何尚之说，当今缺乏人才，群臣应努力，而王求如此放荡，恐怕应以法纠合他。何尚之说，王求有素来的至上，加上多病，应以淡退的要求来看待他，不可用文案来责备，仍作白衣领职。当时群臣被召见，多不立即前来，卑微疏远者有时到数十日，大臣也有十余日不被召见的，只有王求来了就走，不肯停留。元嘉十八年去世，时年49岁。追赠特进，金子光禄大夫，加散其常侍。没有儿子， 已从孙王换位后。大明末年任吴兴太守。有人问使臣说王会怎么样，使臣回答说令民简约。又问王求怎么样，回答说欠欲淡薄。又问谢宏威怎么样，回答说简约而不失礼，淡薄而不随流，古时所说的名臣谢宏威当之无愧。